有生命故事的声音，能改变生命的，能拯救生命的，翻天覆地的生命，义无反顾的生命，以声音讲出的生命故事，源源不绝。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
横穿古今，主爱已昭明，如月之约，是旧熟悉罪名，留心研读，专心倾听，同心奋兴，穿梭圣经内，主已发声，依真理生活，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在上一集节目时间，我们查考和分享了约翰福音六章一至二十一节这段经文的内容，我们先来重温。约翰福音六章一到二十一节这一段，讲述到主耶稣用五饼二鱼，使五千人食饱，以及主耶稣在海面上行走的神迹故事。门徒腓力呢，是从十四公里以外的伯赛大而来的，因此他知道在哪里可以找到食物。耶稣在这里考验腓力，希望加强腓力的信心。耶稣要求腓力来解决问题，但是耶稣知道腓力是不可能做得到。其实呢，耶稣是要藉着他将要行的神迹，显示他神圣的大能和奇妙的作为。当耶稣问腓力在哪里可以买到这么多饼呢，那腓力就开始要计算需要的费用了。耶稣在这里教导腓力，金钱不是最重要的。当我们假设某些事情可能或者不可能发生的时候呢，其实就限制了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作为了。亲爱的听众朋友，神是不是交托了你一些的职责，但是你就认为这个是不能完成的任务呢？千祈不要凭自己的估计，因而呢拒绝接受这些的职责。神的作为是非常奇妙的，你要相信神会供应你一切所需的。在五饼二鱼这个神迹故事当中呢，门徒和那个小朋友呢成为强烈的对比。门徒显然比那个小朋友拥有更多东西，但是因着他们认为自己拥有的不足够，于是就什么都没有拿出来了。但是小朋友纵使拥有的很少，却是很乐意将一切奉上，结果呢带来不一样的后果了。耶稣往往通过人去到施行神迹的。在这里呢，耶稣拿了那个小哥奉上的，成就了一个福音书当中最特别的神迹。服侍神是不会受到年龄的限制，千祈不要以为自己太年轻又或者太年老就不能够被神所使用。在这个神迹当中呢，剩下的零碎都是很有意思的，神是充充足足地赐给我们的。神使用我们交出来的一切，包括时间、才能、资源，然后加倍的赐福，超过我们所想所求。只要你肯踏出第一步，摆上自己，那神就会给你知道，藉着神的大能，你是可以为神的国成就几咁大的事情。加利利海呢，低于海平面198公尺，海深 137公尺，四面环山。咁样嘅地理环境咧，经常会导致突如其来嘅海上风暴，喺加利利海掀起滔天巨浪，风险程度十分之骇人。耶稣喺风暴之中行走喺水面上，向住门徒嗰度行过去，叫佢哋唔使惊。嗱，我哋经常都会遇到信仰或者情绪上嘅风暴，感觉到呢自己嘅生命啊，好似喺颠簸嘅大海当中嘅一只小舟，非常之脆弱嘅。即使情况十分凶险，但系只要让基督掌管我哋嘅生命咧，佢必定会使我哋安然度过任何嘅风暴。根据马可福音6:49嘅记载，门徒睇见主耶稣喺水面上行走，佢哋呢喺惊惶失措当中啊，以为自己见到鬼怪。门徒觉得好惊，因为佢哋根本冇谂过耶稣会咁样过嚟，更加冇心理准备接受耶稣嘅帮助。其实信心就喺心理上咧，随时作好预备，期待神会做嘢嘅。我哋如果活喺呢一种嘅期盼当中咧，就能够克服世上一切嘅恐惧啦。跟住落嚟，我哋继续研读同分享约翰福音6，其余嘅内容。我哋会睇到群众到处寻找主耶稣，不过佢哋系失望嘅，因为佢哋发现主耶稣同门徒都离开咗。约翰福音6:22-24记载：第二日，站在海那边的众人知道那里没有别的船，只有一只小船，又知道耶稣没有同他的门徒上船，乃是门徒自己去的。然而有几只小船从提比利亚来，靠近主祝福后分饼给人吃的地方。众人见耶稣和门徒都不在那里，就上了船往加百农去找耶稣。显然下这些群众呢是由加利利海的南方上来的。主耶稣在靠近提比利亚的地方喂饱了他们，因此他们搭船前往加百农。当时的情况就是这样了。这个是约翰第一次用了主这个尊称的，靠近主祝借后分饼给人吃的地方。在约翰福音1:14当中，约翰就用耶稣这个名，因为他是道成肉身的。哪个是道啊？道就是主耶稣了。而马太福音1:21就记载，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群众是很想知道主耶稣呢是怎样在他们中间可以避开他们。约翰福音6:25-26记载，既在海那边找着了，就对他说，拉比，是几时到这里来的？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你们找我并不是因见了神迹，乃是因吃饼得饱。耶稣没有直接回答这些人的问题，而是揭穿他们的动机。事实上，主在这里使用的字眼不是说饼，而是说粮食。世人吃粮食自然就会饱了，其实他们唯一关心的就是这个肚吃饱了没。约翰福音6:27，不要为那必坏的食物劳力，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就是人子要赐给你们的，因为人子是父神所印证的。这段经文的意思就是，不要再为到必坏的食物而操劳，要为那些存到永生的食物去努力，这个是人子要赐给你们的，因为人子是父神所印证的。主耶稣在对井旁的撒玛利亚妇人讲说话的时候，其实都是用相同的方式，妇人要的是水，而这个时候群众要的就是饼，两样都是人生命当中不可缺少的基本需求，是维持生命的重要的东西。而主耶稣他是生命的粮，亦是生命的活水。注意一下，主耶稣就是用这些常见的东西去作为比喻，向世人表明自己就是道，道成了肉身。主耶稣就是道从天而降的， 他在这里用我们能够明白的方式跟我们来沟通。主耶稣说他是生命的泉源，能够赐给我们活水。主耶稣又说他是生命的粮，这些都是我们能够理解到的。约翰福音六章二十八节，众人问他说，我们当作什么才算作神的功呢？即是说呢，这些人很想知道啊，应该怎样做才能够得救啊。人呢总是以为一定要做些什么才可以得救，人总是想靠自己的努力去获得救恩，人觉得自己做到，也都觉得神会接受自己所有的努力。不过我们真的要特别注意，神的功到底指着什么呢？约翰福音六章二十九节，耶稣回答说，信神所差来的，这就是作神的功。看到吗？作神的功所指不是神所命令你去做的事，而是讲到神已经做好的事。换句话说，神的功就是神所做的事，不是要你去做的事。这个就是神的功，不是人的功。信神所差来的，这就是作神的功。主耶稣在说的是神会提供食物。今天主耶稣就是那位供应我们每日食粮的神，他使我们能够分享到食物，他邀请我们参加他的筵席，在大路上，在分叉路上，都邀请所有人可以免费来食。当然这里指的是灵粮。约翰福音六章三十节，他们又说，你行什么神迹，叫我们看见就信你，你到底作什么事呢？这句说话显示着人心里面的刚硬。主耶稣不是刚刚用五饼二鱼的神迹喂饱了五千人的，但是这些人不但没有感恩，反而质问主耶稣，对耶稣说，你究竟有什么本事啊？你行神迹就想叫我们心服口服地信你，你到底做了什么事啊？其实即是说他们根本就没有信到，他们又将话题呢转回到食那方面了。约翰福音六章三十一到三十三节，我们的祖宗在旷野吃过玛拿，如经上写着说，他从天上赐下粮来给他们吃。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那从天上来的粮不是摩西赐给你们的，乃是我父将天上来的真粮赐给你们。因为神的粮就是那从天上降下来赐生命给世界的。这批的群众还在想着物质的食物，他们说，摩西给我们祖宗有玛拿食，事实上呢不是摩西给以色列人食玛拿，玛拿是神赐下的，而且不单止是一餐，而是四十年来神每日都给选民可以食玛拿。他们想要吃得饱，这个、就是他们所追求的东西。当时玛拿使他们能够活命，玛拿是神的恩典。在旷野的时候，玛拿填饱了以色列民的肚腹。但是主耶稣来到是要给我们属灵的生命，我父将天上来的真粮赐给你们。
中环圣经教导，陶造生命内外。
你正在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约翰福音六章三十四节记载，他们说，主啊，常将这粮赐给我们。这些群众就好像井边的那位撒玛利亚妇人一样，要求主耶稣给他有水喝。当时妇人想着的是身体上要喝的水，好希望从此之后不需要再来井边那里打水了。那我们的主就用了一些时间来改变撒玛利亚妇人的想法，让这个妇人知道他真正需要的不是一般的水，而是属灵的活水。同样主耶稣面对群众亦都用了一些时间，让这些群众的焦点从晚餐的粮食之中可以走出来，让他们认识得到属 灵生命所需要的灵量。约翰福音6:35，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主耶稣在这里将两样东西合在一起来到讲，基督就是玛拿，他就是从天而降为世人舍命，使人得生命的那一位，这个就是救恩。耶稣是生命的粮，我们要不断地吃这一种生命的粮，使我们的灵命可以成长。毕竟玛拿从天而降是神迹、令人兴奋的。当以色列民进入了应许之地之后呢，他们就吃土地耕种出来的食物，而很多人呢并不喜欢、土地里面的出产。约翰福音6:36-37，只是我对你们说过，你们已经看见我，还是不信。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亲爱的听众朋友，你需要粮食吗？耶稣在这里讲，他就是生命的粮。主会赐给所有属神的信徒有充足的灵量，并且是对信徒不离不弃。这段经文很重要，神的拣选和自由意志同时出现在这段经文之中。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这里提到一个真理，这个就是神的拣选。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这里又是一个真理，到我这里来所指的就是自由意志。我呢其实不知道要怎样调和这两者的关系，但是两者都是真理。父神将基督赐给人，而人又必须要来到主耶稣的面前的。凡来到主前的人就是父赐给耶稣基督的人。你和我在这里是看不到天上那种运作的方式的，我们也都没办法知道神是怎样拣选。但是我知道神赐给你赐给我有自由意志，让我们来到做决定。一位著名的牧师呢，专门去传讲一个只要愿意的福音，因此有人对他说了，如果我好像你一样相信神的拣选呢，我就不会好像你这样讲道了。咁嗰位著名的牧师就回答话：如果主在所拣选的人背后画了一条黄线呢，咁我去到街上边呢，就会揭开啲人的外衣嚟睇下，揾出边个呢背后有呢条黄线，咁我就向佢哋嚟到传福音。但系我知道神冇咁样做，神话俾我听要向每一个人，即系凡愿意嚟嘅人去传福音。系啊。主耶稣讲，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所以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可以用尽各种方法去争辩神的拣选，但是你是要来到主耶稣的面前的。如果你到主那里，他绝对不会丢弃你。或者有人会问，那你是说如果我不是神所拣选的，那我都可以来吗？那我就答你了，如果你来，你就是神所拣选的，那几好啊。约翰福音6:38，因为我从天上降下来，不是要按自己的意思行，乃是要按那差我来者的意思行。神的旨意就是要你来到主的面前。主耶稣从天而降，因为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主耶稣是遵行神的旨意而行的，而神的旨意就是要你重生，但你必须去到主耶稣那里，这个是重生的唯一途径，你必须凭着信心来见主。约翰福音6:39，差我来者的意思就是他所赐给我的，叫我一个也不失落，在末日却叫他复活。主耶稣在这里所讲的意思是，当一个人接受主耶稣的时候，他就因信称义， 神赦免了这个人的罪，不再看他的罪了，那这个人将来也都会得着荣耀。当主耶稣有100只羊的时候，主会带领这100只羊，一只都不会被他失落。那就是这节经文的意思，每一个相信并且接受基督的人都有永生，在末日要复活。每当需要显明自己的神圣的时候，耶稣都强调自己就是神所差派来的这个事实。这里就用了希腊文的动词差，当中是有委任的意思。这样耶稣就等于在这里宣告着他从父那里得到救赎事工的所有权柄。根据希伯来书三章一节的记载，当中强调耶稣是神所差派来的，将耶稣称为我们所认为使者为大祭司。约翰福音六章41-42节，犹太人因为耶稣说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就私下议论他说，这不是约瑟的儿子耶稣吗？他的父母我们岂不认得吗？他如今怎么说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呢？你看看，主耶稣说自己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神。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主耶稣是圣灵感应而生的。或者有些人会说，主耶稣从来没有讲过自己是从圣灵感应而生。这样你认为主耶稣在这里讲什么呢？犹太人明白耶稣讲的意思，于是他们说这怎么可能，因为他们认识耶稣的父母，主耶稣是圣灵感应而生的。正如在路加福音一章35节天使告诉玛利亚知的一样，圣灵降临在玛利亚身上，他所要生的是圣者。约翰福音六章41-42节，这些经文可以呢算作是第38节的一个补充说明。我从天上降下来，这个是圣诞节的故事，由象牙白的王宫进入到苦难的人世，主耶稣从天上的荣华而降世，由他的宝座那里走下来，为你为我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他是由童贞女所生的。圣诞节的时候，你可以听到圣诞铃声，听到圣诞老人的笑声，但这些不是圣诞的意义。主耶稣基督因着圣灵感应而生，这个才是圣诞节故事真正的内涵。这里的犹太人立刻明白，他们彼此相问，这不是约瑟的儿子耶稣吗？他们认为他们是认得主耶稣的父母，但是其实主耶稣并不是约瑟的儿子，他是从天上而来的。约翰福音六章43-44节，耶稣回答说，你们不要大加议论，若不是差我来的父吸引人，就没有能到我这里来的。到我这里来的，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吸引原文就是拉的意思，这个就是神的拣选。我没办法去讲得一清二楚，但是我知道你是有自由意志，你是可以自己做决定，神亦要你自己去决定去负责。你应该知道你要负责，你是不是来到主耶稣的跟前呢？这个是你要决定的事。约翰福音六章45节，在先知书上写着说，他们都要蒙神的教训，凡听见父之教训又学习的，就到我这里来。在旧约呢，不断的有经文会提到这件事，例如以赛亚书54:13所记载，你的儿女都要受耶和华的教训，你的儿女必大享平安。以赛亚书60:2-3记载，看啊，黑暗遮盖大地，幽暗遮盖万民，耶和华却要显现照耀你，他的荣耀要现在你身上，万国要来就你的光， 君王要来就你发现的光辉。这些经文都说明了人可以来到主那里，你可以到主那里，已经讲得很清楚了。还有其他经节可以参考的，马拉基书四章二节，但向你们敬畏我名的人必有公义的日头出现，其光线有医治之能，你们必出来跳跃如圈里的肥犊。每一个听见父的教训又去学习的，就会来到主那里。这个就是耶稣在这里所讲的说话，如果你听神的说话，你就会去到基督那里，是这里所强调的这件事。约翰福音六章四十六至四十七节，这不是说有人看见过父，唯独从神来的他看见过父，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信的人有永生。只有主耶稣见过父神，信的人有永生，是贯穿这卷福音书的核心主题来的。耶稣一讲到他是从天而降的，立即就遭受到犹太人的敌视了。当那些以为熟知耶稣身世的人在私下议论的时候，耶稣就重复先前所讲过的教训，内容是大同小异的。不过耶稣似乎就用了更加强硬的语气去强调自己是生命的粮这个事实。关于经文的分享呢，我们今天先停在这里，欢迎你主动和我联络去分享你学习圣经的心得，或者提出一些读经的问题，让我们更多的交流。下一集穿越圣经的节目时间，我们再见，愿神赐福保守你。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s。